讲到巴菲特他的这个永久持有和 Cathie Wood 他的这个不断的调仓，他们两个之间的理念的碰撞。
对了，我想知道在熊市的时候投资者到底应该怎么去应对，然后怎么能够在这种极度恐慌的市场环境当中保持理性。
我们去看历史上的那些大熊市，比如说2020年的3月，然后2022年，其实每一次市场的大跌它都是有一个相似的节奏的，就是它会经历否认、恐慌、最后到绝望这三个阶段。
那是不是说最危险的时候其实也是最有机会的时候？
是的，就是往往最大的机会就是在大家都不敢买的时候。
嗯，
那这个是我们在第27周会跟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 Ray Dalio 的这个萧条应对手册，还有巴菲特的这个别人恐惧我贪婪。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就是在信息爆炸的这个时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筛选出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投资信息？
其实我们要去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高质量的信息管道。
嗯，
那比如说像华尔街日报 Financial Times， 然后包括 SEC 的 filings， 就是公司的一些官方的 filings， 还有就是一些行业的深度报告，那这些都是比较靠谱的。
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么发达，我们要怎么去避免被这些虚假的消息或者说这些羊群效应所误导呢？
其实内幕消息往往是散户亏钱的一个最大的原因，然后再加上这种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情绪传染 FOMO 心理，那你就很容易去跟风操作。那这个是我们在第28周会跟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 Naval Ravikant 他的这个阅读原始材料，还有就是芒格的这个多元思维模型。
哎，
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税收会对我们的投资收益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然后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合法的节税的方法？
比如说在美国，你长期投资的资本利得税和短期投资的资本利得税是差别很大的。那你如果是持有一年以上，那你可能税率会低很多，那你如果是一年以内就卖掉，那你的税率就会高很多。
看来就是投资的时间越长，其实在税收上面是越划算的。
对，
而且还有一些像 IRA 或者说 401k 这种退休账户，它是有一些税收优惠的。那你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去合法的少缴税多投资。对，这个是我们在第29周会跟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Sam Dogan 他的一些税务优化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好的，
那我们这一阶段学了这么多投资的策略和工具，那我们怎么把它整理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投资操作手册呢？
其实我们就是要把前面30周的这些内容都浓缩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投资操作手册。那这里面要包括你的选股的标准，然后你的买入和卖出的规则，仓位管理的方法，还有定期复盘的流程。
说白了就是有了这个手册，我们就相当于有了自己的投资宪法。
对，
就不会再乱操作了。
是的，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在第30周会跟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怎么去综合的这些大师们的框架来形成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操作手册。
行，然后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四阶段的学习啊。那这个阶段的主题叫做赛道篇，投资未来。然后我们第一个要聊的就是这个 AI 革命。就是现在这个 AI 投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然后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 AI， 那我们到底应该关注哪些层次？
其实AI 投资它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三层的逻辑。最下面的一层是算力层，就是芯片、数据中心，然后还有能源，这些是最基础的。然后中间这一层呢是模型层，就是那些做大型模型的公司。最上面的一层是应用层，就是那些真正的去开发 AI 原生应用的这些公司。那我们现在其实正处于从算力和模型向应用去切换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应用层才是未来真正的爆发点？
没错，
就是Cathie Wood 他一直都在强调应用层会带来最大的投资机会。然后我们在第31周也会讲到他和 Mark Andreessen 他们对于 AI 未来的一些判断。
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半导体这个行业，为什么这个行业会被称为数字世界的大米？
因为半导体它其实是所有的数字设备的核心的组成部分。所以它是像大米一样是一个必需品，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这个数字化的浪潮，所以它又被称为新石油，就是它已经成为了这个全球经济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战略资源。
既然这个行业这么重要，那全球的这个产业链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目前全球的芯片制造 主要是被台积电所主导。然后NVIDIA、AMD 和 Intel 他们三家在处理器这个领域形成了一个三国演义。那同时呢，这个行业又面临着非常多的地缘政治的风险。比如说台海的局势，然后美国的这个芯片法案，以及这个去全球化的这个趋势，那这些都会直接的影响这个行业的格局。
对，
那这些内容我们会在第32周详细的给大家讲解，然后也会带大家一起去解读行业分析师和 Ben Thompson 的一些深度的观点。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生物科技和长寿这个赛道。最近为什么这个赛道会突然之间成为了很多大资金的一个新的宠？
因为这个赛道最近有非常多的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比如说 CRISPR 这种基因编辑技术，然后还有细胞重编程，以及 AI 辅助的药物研发，这些东西其实都在加速的去推动这个行业的变革。
听起来好像这些东西真的是可以从根本上去改变我们对于衰老和疾病的理解。
没错，而且像 Ray Dalio 和 Sam Dogan 他们都已经开始大举的去布局这个长寿相关的企业。包括Peter Attia 他也有提出来说，我们应该去关注健康寿命，就是不仅仅是要活得久，还要活得健康。
对，
那这些内容我们会在第33周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行，然后我们再来说说清洁能源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最近有哪些技术上的突破，然后有哪些政策的变化，让大家觉得这个行业好像已经从一个政策驱动变成了一个经济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比如说太阳能，其实太阳能的这个发电成本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下降了 90%。 就现在其实太阳能的发电成本已经比煤电还要便宜了，然后再加上固态电池的这个突破，也让储能的这个难题慢慢的被攻克。再加上核聚变这个被称为终极能源的这个东西也在不断的取得进展，包括比尔盖茨投资的这个 Natrium 核反应堆也刚刚获得了政府的批准。
这么说的话，好像清洁能源这个行业已经不是说靠补贴活着了。
现在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进步让清洁能源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第34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比尔盖茨的那本书如何避免气候灾难。
最近这两年区块链和 Web3 也是非常火啊，那在这一波加密冬天之后还剩下哪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其实在这一轮2022到2025年的这个加密冬天之后，99%的空气项目都已经被清盘了。那现在剩下来的比特币它还是作为数字黄金的这个地位，然后以太坊成为了这个全球的结算层，还有 DeFi 就是去中心金融也开始崭露头角。
那这么看来的话，这个所谓的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这个东西是不是会给传统金融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因为 RWA 这个东西它会让现实中的资产比如说房地产股票都可以上链交易。那这个是非常有可能会彻底的改变现有的金融格局的。
对，
那这个是我们在第35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Andreas Antonopoulos 和 Raul Pal 他们对这个行业的新的观察。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个太空经济这个东西最近也特别火。那你觉得哪些领域会最先实现商业化？
其实现在太空经济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了。你说 SpaceX 的这个星链其实已经开始盈利了，然后包括它的这个 Starship 也在大幅的降低太空运输的成本，那这个其实是在改变整个行业的一个格局。
所以说太空旅游、太空采矿这些东西其实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里面的东西了。
对，就是太空旅游、太空制造，然后太空采矿都在快速的发展，然后包括 NASA 它的这种商业化的模式也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第36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Elon Musk 和 Cathie Wood 他们对这个太空经济的一些看法。
然后最近啊，有很多投资大佬都在说要关注印度市场。印度市场到底为什么会成为大家眼中的下一个全球增长引擎？
首先就是印度的人口结构非常的年轻，它的人口的中位数年龄只有28岁。那这就意味着它有非常庞大的年轻的劳动力，然后再加上印度这几年的数字化进程也是非常的快，比如说他们的这个 UPI 的支付系统 已经彻底的改变了印度人日常的消费的方式。
所以就是说，印度不光是人口红利，它的这个数字经济也在爆发。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制造业的回流，就是你像苹果、三星都在不断的扩大在印度的产能。然后Nifty 50指数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涨了三倍。那很多人都在期待说，未来十年印度还会继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增长。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第37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一些宏观基金经理和印度本地的一些投资者他们的观点。
还有就是东南亚和非洲这两个地方最近也是被很多投资者看作是最后的处女地。那这两个地方到底有哪些机会，然后又隐藏着哪些风险？
东南亚的话，像越南，它现在就是一个中国加一的工厂的首选地。然后印尼，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再加上它庞大的人口。然后菲律宾，它是在 BPO 外包，就是业务流程外包这一块是非常强的。那非洲的话，其实它的移动支付是非常领先的。你像 M-Pesa 这个业务，它的业务量已经超过了肯尼亚所有传统银行的总和。
听起来好像这两个地方的潜力都非常的巨大。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两个地方的投资也不是没有风险。那最大的风险就在于政治的稳定性，然后汇率的波动，以及市场的流动性。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第38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一些专门做新兴市场的投资者他们的一些经验。
那我们为什么在追逐这些新的投资赛道的同时，不能忘了消费、医疗、金融这些经典的行业？
因为消费、医疗、金融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穿越经济周期的一些行业。你像可口可乐、茅台、LVMH 这种消费品牌，它就是有非常强的品牌护城河，然后它的业绩是非常稳定的。
这么说的话，这些老的行业其实是可以给我们的投资组合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
而且医疗是一个刚需，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大背景下。然后金融虽然说它会受到 AI 的冲击，但是它依然是整个经济的一个命脉。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第39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巴菲特他是怎么去看待消费股的，然后 Sam Dogan 他是怎么去分析房地产的。
那我们在面对一个新的投资赛道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判断它值不值得我们去投入时间和精力？
其实我们要去评估一个新的赛道，我们要去看它的 TAM， 就是它的总可寻址市场的大小，然后看它的增长速度有多快，它的确定性有多高，然后以及你自己对这个赛道的理解有多深。然后我们要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赛道的雷达，就是你要去筛选出哪些信号是值得你去关注的，哪些其实就是噪音。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去聚焦在少数的几个我们真正能够理解的并且有成长空间的这样的赛道上。
没错没错。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第40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怎么去综合各个赛道分析师的一些框架来形成你自己的研究的体系。
行，然后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五阶段的学习啊。那这一阶段的主题叫做大师篇，顶级框架拆解。那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巴菲特。巴菲特他的这个价值投资最独特的地方到底是什么？然后他是怎么去判断一家公司是不是值得投资的？
巴菲特他的这个投资体系里面有几个核心的概念。第一个就是能力圈，就是你只投资你能够真正理解的生意。第二个是护城河，就是这个公司必须要有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竞争优势。然后第三个是安全边际，就是你一定要在这个股票的价格远远低于它的内在价值的时候才去买。
所以他其实并不只是看财务报表，他更看重的是这个公司是不是真正的能够长期的在市场上立足。
对，他其实会去分析这个公司是不是在品牌、转换成本、网络效应、规模优势或者无形资产上面有足够深的护城河。然后他后期其实更倾向于去买好公司的合理价格，而不是去买便宜的平庸的公司。对，那这个是我们在第41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读巴菲特历年的股东信。
那芒格的这个多元思维模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投资界这么看重？
其实芒格他的核心的贡献 就是它让你跨学科的去吸取各个领域的重要的模型，
嗯，
然后用这些模型去全方位的分析一个投资决策。那它最看重的就是避免愚蠢，而不是去追求聪明。就是他有一句名言嘛，他说我只想知道我会死在哪里，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去哪里。
听起来好像他是在用一个非常系统的方式在帮你规避那些人性固有的错误。
是的，然后他的这个投资检查清单其实就是把这些跨学科的原则都写下来，然后每一步都对照着去检查。
嗯，
那这个是我们在第42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穷查理宝典以及他的这个人类误判心理学。
还有个问题啊，就是 Ray Dalio 他是怎么用这个原则和算法去理解和应对这个宏观经济的？
Ray Dalio 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世界观，就是他把经济看作是一台机器，
嗯，
然后他会用这个债务周期模型去解释经济的波动。他把这个周期分成短期的债务周期，大概是5到8年，然后长期的债务周期大概是50到75年。
所以他是用这个周期的模型去预判经济的拐点，然后去指导它的资产配置。
没错没错。然后它的这个全天候投资组合其实就是根据这个理论来的，就是他希望不管经济处于哪一个阶段，都能够有一部分的资产是表现好的。
嗯。
然后他把他所有的这些投资的原则都写成了算法，这样的话就可以系统化的去做决策。对。那这个是我们在第43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他的那本书原则还有债务危机。
好的。然后霍华德马克思他的这个周期理论和逆势投资的理念到底有哪些核心的要点？
霍华德马克思他是被称为当代的这个周期理论的大师。
嗯。
然后他的那本书投资最重要的事里面就提炼了18个非常重要的投资的要点。那其中就包括要有二级思维，就是你要能够想得比市场更深一步，然后要真正的去理解风险，以及要能够识别市场的泡沫。
那他和巴菲特还有达利欧他们在这个等待机会的方式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三个其实都强调耐心的重要性。
嗯，
但是霍华德马克思他会比较主动的去判断这个市场的周期，然后在市场恐慌的时候去大胆的逆向布局。
对，
那这个是我们在第44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他的那本书投资最重要的事以及他的这个周期的力量的备忘录。
彼得林奇的这个投资方法有哪些是可以让我们普通人直接拿来用的？
彼得林奇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基金经理。
嗯，
他管理的这个麦哲伦基金13年的时间年化回报达到 29%。 然后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鸡尾酒会理论，就是他会通过观察身边的人对股票的态度来判断市场的温度。
他是不是还把公司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型，然后每一种类型都有不同的投资的思路？
是的是的，他把公司分成6种类型，然后他非常鼓励普通人要去多关注自己身边的好的企业。
嗯，
然后他觉得你自己的日常的观察往往要比那些华尔街的报告更靠谱。对，那这个是我们在第45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他的那两本书打败华尔街和战胜华尔街。
那 Tim Ferriss 和 Neville Ravikant 他们两个人在新经济的这个财富创造上面有哪些特别独到的见解？
Tim Ferriss 他其实把他的这个最小有效计量的这个理念带到了投资里面，就是他会去寻找那些投入产出比最高的这样的机会。
嗯，
然后 Neville Ravikant 他其实有讲过你要去积累专长，然后去善用杠杆，并且他也有提出过算法财富和代币经济学这样的一些新的思路。
听起来他们两个人都很强调个人能力和新的技术在创造财富这件事情上面的作用。
对，然后 Neville Ravikant 他其实特别讲过一句话，就是最好的投资可能并不是股票，而是你自己。
嗯，
然后我们在第46周会给大家细讲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方法论，然后也会讲到Neville Ravikant 的推文的合集以及 Tim Ferriss 的播客里面的一些投资的合集。
还有就是 Casey Wood 他是怎么去判断哪些创新技术是真正值得去投资的？
Casey Wood 他其实非常看重这个 S 曲线的采用率，就是他会去找到那些即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的创新技术。
嗯，
然后他会有一个5年的非常清晰的愿景，并且他也很关注多种技术在同一个时间点交汇会产生怎样的爆发性的变化。
所以它其实是在用一种比较前瞻性的眼光在压住未来的产业变革。
是的，然后它最核心的就是这五大平台，就是 AI、 基因编辑、能源存储、机器人和区块链。然后它每年都会出这个 ARK Big Ideas 的报告，那里面就是它对于这些前沿技术的最新的研究和预测。对，那这个是我们在第47周会给大家细讲的。
然后最后我们要讲的是 Rob Paul 和 Andreas Antonopoulos。 这两个人他们是怎么把这个宏观经济的周期和数字资产结合在一起去思考的。
Rob Paul 他其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模型，就是他的这个宏观流动性模型，就是他会去观察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和收缩，然后他认为这个是直接影响资产价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然后他也是非常看好数字资产在这个货币贬值的大环境下的投资机会。
那 Andreas Antonopoulos 他又是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理解比特币和数字稀缺性的？
他是把比特币放在一个货币的进化史里面去看。然后他非常强调的就是比特币的这个数字稀缺性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价值。然后他认为在这个传统的资产不断的被稀释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数字稀缺性是会成为新一代的储值手段的。对，那这个是我们在第48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Real Vision 的一些宏观的研究，以及 Bitcoin TK 上面的一些基础的课程。
OK，然后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的学习啊。那这个阶段的主题叫做贯通篇自成体系。那我想问一下，当面对投资大师们完全相反的一些投资理念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怎么去融合，来形成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投资哲学？比如说
巴菲特和 Cathie Wood 他们两个，就是一个是非常坚持价值，然后一个是非常坚持成长。然后 Dalio 和 Pell 他们又是在传统资产和加密货币上面有非常大的分歧，然后还有就是 Ferris 和 Graham Stephan 他们两个又是在杠杆的使用上面有不一样的做法。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就是说没有哪一套方法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对，
关键还是要适合自己。
没错，那我们在49周会带着大家去梳理你自己的投资的思想谱系图，然后帮你去结合自己的年龄、收入、风险偏好，还有你自己的知识背景，去打造一个专属的投资哲学。
我想知道一套完整的个人投资操作系统它应该包括哪些核心的组成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总结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你的底层哲学，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价值型的，还是一个成长型的，还是一个宏观轮动型的投资者。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资产配置的框架，就是你长期来看你打算在各类资产上分配多少比例。
除了这些，具体的买卖规则和心理纪律是不是也非常关键？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的进出场的规则、加仓的规则。最后一个就是你要怎么去修炼自己的心态，就是怎么去面对市场的大幅波动，然后怎么去守住自己的纪律。对，这个是我们在第50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给到大家一个完整的投资手册的模板。
我们为什么要去用历史数据去回测自己的投资策略？
因为我们可以用过去20年的数据，比如说经历过08年的金融危机、20年的疫情，然后22年的这种大幅的震荡，然后去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策略在这些极端的市场环境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原来回测不光是看赚不赚钱，更重要的是看在压力下面能不能扛得住。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要去沙盘推演一下，如果我在这个危机之前就已经开始投资了，那我这个体系能不能帮我坚定的拿下来。那这个是我们在第51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教大家一些具体的回测的方法和心理的验证的练习。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成为一个终身的投资者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这个一年的课程结束之后大家应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态继续走下去？
投资其实它到最后拼的是性格，就是你要很有耐心，你要很自律，然后你要能够保持谦逊，同时你也要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错误。那其实我们这一年下来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获得了一种真正的自由，就是你有能力去掌控自己的人生。对， 这个是我们在第52周会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课的内容。
行，那我们今天把这个52周的投资启蒙的框架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梳理，
嗯，
然后从最基础的概念到最后形成你自己的投资体系，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